十章，属灵人的盼望。二，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使万物与神和好。将来必有一天，基督要成为天上地下一切万物的中心，那时万事万物都直接隶属于基督，并受他的指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时神所命定的生命就临到了。那时我们长久以来呼求愿你的国降临的祈祷将会实在地应验。那时先知预言大卫的子孙耶稣将在地上国度做君王，将要实实在在的应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你的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圣经里常提起将来必有一天，那承受万物的主将要叫万物复归于他，重新执掌王权，这就是基督的日子。那时凡是骄傲居高位反抗基督的将被推下来，唯独主耶稣会被高举，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与第十七节，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与第十五到第十六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实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世界的道德出现了混乱的情形，一般有识之士企图借着国际法庭、和平会议和国际联盟等组织在撒旦的世界系统中做调解的媒介，部分基督徒则盼望借圣灵的工作和传扬福音使世界逐渐改善，让千禧年国度早日实现。他们盼望天国的福音普及世界以后，就把那恶者的国彻底的征服，为天国所吞灭。但属灵的人都接受先知所讲论神的道，深信世上绝没有普遍和平的希望，除非和平的君王坐在宝座上用公义和平来统治世界。属灵的人都深信圣经所说的千禧年国度要等到标榜自爱、自立、自高和自我的撒旦世界被推翻后才能显现出来。圣经提到千禧年国度时多次强调只等到基督再来，由此可见千禧年的国度必须要等基督再临才能实现。基督第一次在恩典中降临，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将要管制世界，他会把人类犯罪后所失去的一切恢复过来，并使万物与神和好。以西结书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七节，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到了日期那刻，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瑟斯塞斯说，就千禧年国度曾做如此的评论，我从圣经中认识到千禧年并不能用今世的方法去达成，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会有一个在基督再来以前的千禧年。我在圣经里面唯一读到的千禧年乃是基督再来时的荣耀和全能所带来的。这个千禧年的特点便是基督亲自降临，与众圣徒一同统治这个世界。这个千禧年不是借着艺术、科学、文化或自由政府的统治而成的，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基督教或教会的普遍得胜时期，也不是人们所崇信的正义、公道与圣洁等原则能够大行其道的时期，那是我主耶稣亲身执掌王权。当神委派公义的君王来管制这世界的时候，他就按照公义来统治这世界，这样其结果就必是和平了，世界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一切的错误都得到纠正，一切的破隙都得以弥补，一切的战争都会止息，因为在神的宇宙中，一切事都要按照神完备的旨意重新安排、重新建立，全宇宙将得着他统治的恩泽，以及蒙受他和平的祝福。以赛亚书第32:1，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以赛亚书第11:4-5，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耶利米书第23:5-6，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诗篇第67:4，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当基督作王统治全地的时候，地上就会出现和平了。现在全世界都在备战，在欧洲战争的趋势比任何地方更为明显，报章上几乎天天登载战事的传闻，但是和平君王的降临必使世上的战争结束。以赛亚书2:4，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弥迦书4:2，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当基督作王统治全地的时候，社会就得以重新建造，那时逼迫、贪婪、自私、不义都要被消灭，因为那时罪已被基督所查见、判决及惩治了。当和平的君王降临的时候，他将平服一切扰乱，制止罪恶的喧嚷，除掉一切过错，平静扰攘的舌头，缓和汹涌的怒涛，治疗一切的痛苦，令纷争的群体和谐共处，引领在怒涛中漂浮不定的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安息。他治疗痛苦所带来的种种艰难，止息一切由意见分歧而发生的扰乱，在基督热烘烘的大爱中，把一切的冲突偏见都平和了。以赛亚书第26:9，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诗篇第72:3-4，12-14，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二十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当基督作王统治全地的时候，世上每一个人都会得看物质上的丰富，那时财富不会由少数人所垄断，人人都会富足，都过着丰裕的生活。弥迦书第四章第四节，人人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并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当基督作王统治全城全地的时候，世上万民都得着健康和长寿。以赛亚书第三十三章第二十四节，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五到六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二十节，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将来基督作王的时代，人类就能在灵性智慧和身体上得着完全，这样的完全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到那日，人类会进入和谐合一的生活中，得着无限的快慰，这样的快慰就是现今最乐观的人也无法想象得到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在所有创造中施行彻底的救赎和更新。我们都知道，罪使一切受造之物大受扰害，因着罪的咒诅，神的一切创造物都被死亡和朽坏所侵害，万物的最大功用和美丽都被罪所剥夺，神的一切受造之物都因罪的重担而叹息呻吟，因着处于奴隶的地位，所以不能不竭力呼求解脱，万物都焦急地等候神众子的显现。到时世间大喜的日子临到，世界将从罪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神子民所享受的荣耀和自由中。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但是在基督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一切的情形都要改变，宇宙的一切都要变成大喜的好现象，连丛林中的野兽也会生活在和谐之中，全地会长出土产，一切受造之物都会唱歌颂赞神是创造主和救赎主。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六到九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要全面恢复神管制宇宙的主权，这样的得胜必带这世界的王的权柄被剥夺并且被消灭， 然后才得以实现。天地间有撒旦存在，就不可能有千禧年。借着耶稣基督重生的能力，圣灵能救拔信徒脱离撒旦的权势，但是还未至于能把信徒与撒旦完全隔绝。撒旦会一直存留世上，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创世纪记载撒旦的得胜和神之被人弃绝，启示录则记载撒旦的座位被推翻和基督之被永代为王。女人的后裔生在伯利恒城的马槽里，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至终必站在橄榄山上重创蛇的头，以永刑对付撒旦。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就会被丢在无底坑里受千年的刑罚。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启示录第二十章一到三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世界的王被推翻了，得胜的主就恢复他管制世界的权柄。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到了一千年期满之后，撒旦会得着暂时的释放，那时撒旦会露出他那一贯的独断独行的劣根性。为了发泄撒旦对神的仇恨，撒旦一方面设法欺骗列国，一方面又想恢复撒旦那已失去的权柄，但结果当然是徒劳无功。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七到九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撒旦这一次叛乱的结果，就是撒旦得着彻底的失败和毁灭。神最后的审判将要临到撒旦，撒旦会被扔在烈火和硫磺的湖里受永久的刑罚。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于是神最后的得胜就显出来了，神一切的仇敌都被践踏在脚底下，神的绝对权柄也就完全彰显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五节与二十八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撒旦恨恶基督的再来，且尽力破坏及攻击凡抱这盼望并竭力传扬主耶稣再来福音的人。难怪撒旦在他所宣传的假福音中并不把主耶稣再来的真理列入，且又竭力的讥笑坚持主再来者的信心。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现今正处于末日的时代，原因之一是现在撒旦正尽力利用撒旦的工具来攻击这极重要的真理，但是那些抱着主耶稣再来希望的人，对于这盼望越觉得其宝贵，并且感觉到主再来的信念正不断的增加。